大家好，欢迎来到哲学药丸，我是绝飞。两个月时间没更新了，也确实因为最近事情太多。那之后呢，我会努力保持月更这样的一个频率。本期共读栏目，我们和读书会群友一起沟通的是《回良好生活》第六章：快乐、幸福、良好生活。快乐、幸福、良好生活这三个关键词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难道快乐不等于良好生活，幸福不等于良好生活吗？良好生活不等于美好生活，也不等于一般所说的好生活。而良好生活是一个专有的概念，它来自于希腊文中的 eudaimonia， 在亚里士多德那个地方有非常集中和具体的论述。陈老师在文本当中也提到 eudaimonia 意指的是一种有品德、有实践、有所作为的生活方式。按我自己的理解，这是一种向上的生活方式。这种向上的生活方式在古希腊的戏剧当中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举个例子，安提戈涅，这是索福克勒斯的一部非常著名的戏剧。可能多少读点书的人都会知道安提戈涅这个名字。那安提戈涅的故事呢，有人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公民抗命的这样一种故事，或者是把它理解成城邦法和神定法之间的一种冲突。但无论如何，安提戈涅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是非常深入人心的。我们可以问，安提戈涅幸福吗？安提戈涅快乐吗？很显然，安提戈涅最后的下场其实非常凄惨的，很难说得上他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但这样的人恰恰是希腊人心目当中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或者说是理想的人的形象。这样的人总是要忍受一些现世的或者是命运的不公打击，在这种不公和打击当中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向上的精神，这也是希腊人所推崇的良好生活的范式。如今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平民社会，这种带有强烈的贵族色彩的人生理想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关键问题是，我们一味的追求幸福和快乐，追求舒舒服服的、平平淡淡的、简简单单的幸福和快乐的生活，会不会带来任何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种问题是非常普遍的。问题之一就是快乐、幸福这种概念到如今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化的概念。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快乐和幸福的标准越来越单一化，越来越单一化。它无非是跟物质生活、物质享受和商业社会的要素连接在一起，它无非是跟感官刺激、跟一些浅薄的愉悦活动联系在一起。我这么说或许有些偏颇，但我想借此强调的是说，快乐和幸福这两个概念，它的可延展性、它的概念的丰富性是非常差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他有很高的人生理想，有非常高尚的人生追求，但我们很难说得上他是一个快乐的人或他是一个幸福的人。第二个问题，我们仅仅追求幸福和快乐就可以了吗？幸福和快乐是不是会来得太轻易了呢？幸福和快乐的追求过程当中，是不是少了一些苦、难、挑战？古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舒舒服服的现代性只会养成现代人娇惯的心灵和娇弱的躯体。从希腊人 Eudaimonia 的最高生活理想当中，现代人也许可以吸取到营养，来滋润我们当今的生活。我们这一周的阅读范围是《和良好生活》的第六章"快乐、幸福、良好生活"，刚好是这本书的书名嘛，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冲着这个书名来读这本书。他如果读到第六章，会觉得好像不是他想的那样啊，收获有那么大。嗯，对，就是不是在告诉他一个良好生活。何为良好生活的直接答案？对，然后这一次我们请到黄同学来给我们第六章做一次综述。那我们先请听听黄同学的这个分享。
大家好，我来这个先做一下本周的综述啊。本周综述就是第六章，快乐、幸福、良好生活。然后这一章应该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这个，就我们以前不是经常有什么诗眼啊、文眼啊、词眼，那这个可能就是这本书书眼嘛，对吧？是最。好像是最重要的一个那种，说最重要一节也不为过吧，或者说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节嘛。那刚刚可能确实如学飞所说的，很多人可能就奔着这一章的这个内容来看这个书，但是看了以后可能觉得就是不太解决问题。至少对于我来讲，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感受也类似吧。其实他这一章的很多观点，他在陈老师在之前的一些那个一些系列文章里头，就陆陆续续有写到，比如说那个快乐三题，还有什么什么快乐四论啊，什么类似这些文章。那他这个里头就是还一方面是概念考察，另一方面他这种考察方式好像又不是很多人所想象的那种考察嘛。那他首先切入点他抓取的三个最重要的词就是快乐、幸福和良好生活这三个，其中快乐和幸福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经常说的，而良好生活就是陈老师的一个比较特定的用语吧。但我们平常可能不太说什么良好生活，可能经常会说什么美好生活啊或者之类的。那反正这个意思。虽然说大家平常不太那么说，但是大体上面也能够了解到。那这个它节数比较多，它第一节就是说这个快乐是不是好的。然后就这一个来讲，它首先就是说提出了，就是我们好像经常在谈论这个，就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呀，谈论生活的意义啊，这些特别超级大问题的时候。往往都要归结到快乐这一点上面来嘛，然后而快乐就是是不是好的，这个就好像是成了一个问题。一方面好像快乐，好像经常就是如果比如说持快乐主义啊，或者说是就是说什么我们要什么求快乐啊，怎么样的，听上去不像是好的嘛。然后它里头也举到了很多的一些例子，对吧？很多我们。就是显而易见的良好行为，似乎看上去都不怎么快乐。比如说，他特别爱举的这些什么屈原呢，忧国忧民啊，什么汨罗客啊，什么顾准呢，什么这个刘冰燕啊，等等这些人啊，还包括这些，然后好像他们都不太快乐，而恰恰那些很快乐的人，像猪八戒啊，像什么薛蟠啊，像这个。 安娜·卡列尼娜里头的这个奥勃朗斯基嘛，这些人，这些很活得很快乐的人，我们都不觉得他像是在过一种良好生活吗？其实我觉得陈老师举的这些例子挺有意思的啊，他举的这些例子的这些人，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快乐，他所谓最快乐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格特开朗嘛，就是特。然后还有一个是性格开朗，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特没心没肺嘛的那种，所以好像我们觉得要快乐的两大特质就是这两个嘛，就是一方面你性格天生性格要比较乐观、比较乐天、比较开朗、比较豁达，另一方面就是没心没肺。其实豁达有时候跟没心没肺就连着嘛。然后当然他还有讲到一些更不好的一些这个。快乐，比如说什么，他说什么虐杀啊，什么什么什么强奸呐，这些东西嘛。那所以就是明明有那么多的快乐不好，但是而且快乐主义本身就好像就不是什么好词儿。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觉得快乐，就如陈老师说的嘛，快乐这个词好像天然的，又带有一种好的那种。又带有善好的那种，比如说他举到就是说，比如说庄子啊、基督教啊、尼采啊这些人，他们似乎都不太看重快乐，但是呢，他们又经常把他们追求那个至高境界称为什么至乐嘛，称为什么什么东西嘛，那所以他按他这个说法，就是快乐似乎是一种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层意思嘛，对，就好像它天然带有那种好的那种方面。然后他又提到，就是说，比如说毛主席的时代，大部分正面词汇都停用，但是快乐好像是一直都是对的，一直都是好的。然后，当然就是我们说到快乐好不好，就会很容易来到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人们通常认为肉体的快乐、感官的快乐是坏的，然后心灵的快乐是好的。那陈老师当然也是一通批驳嘛，就是认为这种肉体和心灵的这种划分是非常粗疏的。比如说你听贝多芬到底是肉体的快乐还是心灵的快乐？按理说好像是心灵的快乐吧，但是你要是没有肉体的话，你怎么享受贝多芬？你没有耳朵的话，怎么享受贝多芬？等等。那反正，那第二节他就又切入到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目的和欲望嘛，因为人们通常理解这个快乐，尤其是在理论上面比较成体系的来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往往是连着目的来理解呢。比如人们经常会说什么生活的目的是快乐嘛，对吧？比如快乐主义把快乐叫做生活的目的，而且很多你要解释各种各样的活动，你要。去问他的目的，问来问去，问到最后，你实在问不下去了，你就说，因为他可以给我带来快乐嘛，对吧？这个好像是，所以就是他似乎快乐变成一种，他不为别的，他就为他本身，他成为目的本身嘛。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是欲望嘛，就是快乐，就是如果有一种能够提供一个。为什么要追求快乐的一个统一回答，可能我们就会回答说，是因为快乐就是我们某种欲望得到满足嘛，然后欲望又经常会被解释为是天生的，对吧？是本能等等之类这种思路，所以说他就会来讲这个目的和欲望。那陈老师，我觉得这节是很重要的嘛，他就釜底抽薪。他就认为说，目的和欲望这两种用法，事实上面就是人们对他们往往有很多误解嘛。就是什么误解？就是比如说，人们往往认为任何活动一定有某种目的嘛。就目的似乎成为一种套子，就是好像什么活动都有目的，什么活动都要追问一个目的嘛，或者说。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说是有某种欲望推动，就是不管是目的还是欲望，欲望好像是在外面的 引领着你走，然后欲望好像是作为一种内驱力，在你的里面推动着你走。这两种是，我觉得是我们平常理解，就是人的活动的，要就是获取理解人的活动的某种统一性的时候，很爱用的两种模式嘛。一种是在外面的一个目标在领着你走，一个是你内在某种冲动在推着你走。但是陈老师认为，他就会认为说，事实上面很多的，就是有目的和有欲望，有目的引领和有欲望驱动的活动，只是一部分活动。有很多的活动，事实上面是无所谓目的，也无所谓欲望的嘛。所以我觉得，像里面的这段话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话。他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在188面嘛。那倒数第二段，他说：“我们有时候被目的领着走，更多时候被欲望推着走，还有的时候我们被欲望搅得晕头转向，转来转去，生活失去的目的。也有时候我们既不是被目标领着走，也不是被欲望推着走，我们就这么走着。”我觉得这段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三，他就是正式提出，就是连着上一节提出他的观点，认为是快乐是内容在活动之中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好像老是把活动，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把活动看作是某种外在的手段，然后认为活动都有一个目的，然后这个目的就是快乐嘛。那但是陈老师他不会这么看问题，他就认为说重要的事情不是快乐，好像那个快乐是可以从活动当中剥离出来的一个外在的目的，他认为不是这样子的，恰恰相反，快乐就融化在，就是内容在活动当中，也包括。就是我们享受快乐啊，比如说你看球赛，对吧？你看球赛不是为了某个目的，不是为了快乐这个目的，而是你看球赛的过程，你看球赛本身就让你快乐，也包括，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模式，还有其他种种，它经常是那个活动本身、事情本身，比如下棋，下棋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快乐，而是下棋本身好玩，本身快乐。然后也包括你怎么评价，你怎么评价一种快乐的好坏，也端在于这个快乐，就活动，就其实主要是看那个活动的好坏嘛。然后比如说它里头这一节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它区分两种嘛，一种叫做志意之乐，一种叫做溺欲之乐嘛。然后他认为治愈之乐是健康向上的快乐，然后这种治愈之乐就是一种好像其实治愈之乐，它是似乎是一种带有一种克服的，带有一种好像是往往是带有痛苦的，就治愈之乐往往是带有痛苦的快乐，对吧？它是带有一种克服性质的那种快乐嘛。那他认为说，各种快乐其实基本上都有志意和那种溺欲两端嘛，对吧？有时候，比如说他提到的很多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听音乐啊，那些比如说流行歌曲，它就比较溺欲嘛，可能古典音乐就比较志意啊，然后啊等等等等。然后第四节他谈到这个求乐，求乐其实就是所谓的找乐子嘛。找乐子看上去就是一种好像，因为前面我们好像会说的就是快乐不是目的，你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去从事某种活动，而是你去从事某种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伴随着快乐，或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但是很明显有一种人类活动，它就是为了。这个找乐子就是为了就是追求快乐本身，那就是所谓的求乐啊。那他这个求乐，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比如说啊嗑药啊这种找乐子，然后他就会觉得这种找乐子本身它不是一种健康的快乐嘛，它也不是一种就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然后为什么说它不正常？就是跟后面的那些东西连着嘛。因为陈老师就是后面他又讲到，快乐是一种整体的态势嘛，快乐有它天然的位置。 那你就本来他应该是你去做某个事情，然后他天然而然他有一个快乐在那个地方，那你现这会子你就是好像去刻意去追求，那往往呢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他会比较无聊嘛，就是比较比如说我们有经常所谓的那个找乐子的那些活动都是为了来。就是填补我们那些无聊打发时间嘛，对吧？就是消磨时间，就是为了这种目的。然后他都是最好的情况，都是就是在我都某种意义上来讲，证明着我们生活的空虚嘛。如果严厉一点的说，可以这么说嘛，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可以去从事的活动，然后有一段时间空出来了，然后空出来以后，你感觉到那段时间就是空虚的，让你无法忍受，所以你要去找乐子。然后紧接着这个就是跟找乐子反过来，就是他所谓的苦乐交织和以苦为乐嘛。那这个就是联系着他认为就是快乐，事实上面。大部分那些高品质的快乐，都是跟苦连在一块儿的嘛。那他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王朔的一个观察，他认为说成年男性喜欢的东西多带有苦味嘛，啊，什么烟草啊、茶啊、咖啡啊、老白干呐、啊、探险活动啊。那我觉得这个包括在那些各种精神产品里头就更明显了啊，那些读上去让你觉得很。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痛苦的那些东西，往往就是让你像吃了糖一样的很快乐的那种东西，往往就是没什么，就没什么营养嘛，对吧？比如说，就是经常说文化快餐呐之类的那种东西，而那些高级的精神产品，它往往也是，就比如说悲剧啊，比如说哲学，对吧？列宁说这个黑格尔的小逻辑，对吧？看了就能够让人头疼嘛，等等。然后他又提到，就是说人并非一味的避苦求乐，就是说人不是一味的避苦求乐嘛，恰恰相反，人有时候他可能还要刻意的去追求痛苦。然后，而且他首先他认为说这个。就是刻意求痛苦，苦行僧他本身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嘛，然后以便于自己能够在其他事情当中能够熬得住嘛。就是你先把自己锻炼了一下，然后才能熬得住。不过，而且他认为说，哪怕就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是痛苦，你本身你用吃苦来。就是磨砺自己本身就天然就丰厚嘛，就用他的一个说法叫做那个为吃苦而吃苦，天然就丰厚，不同于找乐那样单薄嘛。所以这种他认为那些就是想要有一番就是有志青年，往往他会自讨苦吃。比如以前据说什么毛泽东啊，是冬天里头就是用冷水洗澡啊，或者怎么样子，对吧？或苦行僧啊这种的。那而他认为这种就是一味找乐，就是很单薄嘛，就是一种性情单薄的人，就是拈轻怕重啊，会这样子。然后完了，在第六段第六节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他这一节里头认为快乐有它的一种天然的位置嘛，然后他又在讲，就是说快乐其实有时候经常是一个。是需要一种环境、一种氛围、一种境况、一种境况，它本身它带来的一种快乐。所以这一点是陈老师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很多心理学家的看法里头，就是那个所谓的快乐的氛围，就是心理学家有一些心理学家他经常怎么来解释什么所谓的快乐氛围，他认为。他就会认为氛围无所谓，快乐不快乐，那个快乐他认为是你的情绪，是你的情绪，然后你的情绪，然后你很高兴，所以你就是投射到那个 当中嘛。那相反，你要是很伤心，就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陈老师不是那么看吗？他认为恰恰就是快乐，它是有一个氛围的，然后这个氛围它造成了这种快乐，而且他就讲说快乐各种正常的快乐有什么共同之处？然后他说如果有的话，那恐怕是非常抽象的嘛。那他把这个共同之处称为叫快乐上扬嘛。他认为就是，然后他说所以叫 cheer up 嘛，就是喜气洋洋，不会说喜气沉沉等等。好像就是快乐，它是一种昂扬的，是一种就是洋溢的、饱满的、健康的、向上的、生长的那样的一种东西嘛。它不会是一种这种比较这个的东西。然后，那他当然他这些讲是所谓的叫做正常的、健康的快乐。那些不健康的快乐，他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健康，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说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他那个快乐没有在他的天然位置上面嘛，或者用海德格尔，我觉得用海德格尔话来讲，可以说他们是一种快乐的一种辨识嘛，就是本来快乐应该在一种自然的这种位置上面，那种变态的那种快乐，它却被安在，硬生生的安在那些不好的这种活动里头。他就非常的不自然嘛。不过说实在话，我对于这一节，对于这一整章，尤其是这一节，我都会有很多异议嘛。我觉得有一点点怎么想，就是说陈老师好像是不是有点过于的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好像说人人一，他意思好像有点就是人人君子是应该这样嘛，然后那些坏的，或者那些变态的，或者说那些很糟糕的人，他是另一种那种，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至少就我自己的感受吧，我甚至怀疑，也许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就是不是这个。其实大部分的人他都有那个。就是既有那种高尚的追求，同时也有那种低级趣味嘛，也有那种很下流的、很那种的趣味。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一个人身上本身，它就经常并存，而且是以一种很复杂。我觉得这种很幽微的东西，我觉得这章我在这本书里头整体上面算是我比较不满的，因为我觉得陈老师好像有点把很多的问题。有点说的，我认为可能有点偏简单了。当然我并不认为我好能够把那其中那些复杂东西说得好，但是我确实觉得陈老师的很多东西好像是有点说的简单了。包括他好像经常有点说，就是那些善人、好人，好像他就是老是会要强调说，人不是天生的懒汉啊，人不是天生的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人，他是有那个方面的，就是两个方面都有，而且可能经常是并存在一个人身上，然后他的这种共存关系，我觉得恰恰是非常复杂，而且可能很难阐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觉得陈老师这边的这些说法，至少。我会觉得有点那个什么，然后接下来是幸福嘛。关于幸福这一节，就是幸福这一节，首先就是在西方，就是这 happy 嘛，happy 既是幸福又是这个快乐，对吧？但是他又讲这个希腊词里头有另一个词在来表示幸福的，然后这个幸福经常会被称为叫 well-being 嘛。所以这个"幸福"这个词就很微妙，它是介于快乐和那个良好生活之间的嘛。然后"幸福"在我们平常的用法当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往往与两个方面有关嘛。这个在203面，一方面它跟吃穿不愁，外在的方面跟吃穿不愁有关嘛，就是你至少可能要小康，至少要温饱，你才谈得上幸福。那另一方面跟内在的方面有关，就是幸福更多跟天真善良有关嘛。那 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好像它跟良好生活很明显都可以看出一个区别嘛。那陈老师这边，我觉得这个地方说的是特别好的，他很敏锐的说出，就是说幸福，我们一般说谁幸福啊？我们一般会说小孩子幸福，然后会说女人幸福，对吧？然后会说那个，会说老人幸福嘛，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幸福的童年，然后会说女人的幸福的婚姻。那当然，男性有时候我们会说幸福婚姻，但是，就这一点来讲，可能这样说就会，觉得有点，好像有点，至少体现陈老师的一个想法是很比较带有这种传统古典的希腊化的这种色彩的，他就是会认为说，男人你要说一个大男人，尤其成年男人幸福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我觉得耳朵灵敏的话，很明显，也能够听出这一点嘛。这一点呢，上面当然会有一点点政治不正确在里头，因为觉得有点好像对于男女那种嘛。但是我们在说一个男人幸福的时候，我们会说他婚姻幸福。但是我们如果要说他生活很幸福，或他人生很幸福，我们多多少少我至少在我看来确实是有问题的。但你要说一个女人很生活很幸福，她人生很幸福，我们就觉得好像很自然而然嘛。因为至少在传统的那看来，就是好像男人是婚姻只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在古典社会，在传统社会，甚至还不是那个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部分，而对于女人来讲，似乎就是嘛，所以在传统上面好像是会这么看。那他就认为说，这个那幸福，因为它是跟这些东西连着嘛，跟天真啊、善良啊这些东西连着。那天真就是像小孩子天真嘛，那善良，其实善良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就是善良这个词，它确实好像你要说一个男人善良，一个大男人善良，好像确实有一点点怪的。那你说一个小孩善良，一个善良的孩子或一个善良的姑娘，好像都挺那种。然后你说一个人很善良，这好像就是有点在发好人卡的那种。对，然后就我觉得这些是很有意思的嘛，就是幸福它经常跟善良是有关系的，跟天真是有关系的，然后跟那个就是吃穿不愁啊这些是有关系的，但是那个良好生活就不是良好生活，跟什么是跟品性、跟品格、跟灵性、跟有所作为、跟他身上的那种，就是这些东西有关系嘛。反正他跟另一些东西连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敏锐的一个事情。然后关于那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一节很重要的，也是我提问的那个问题嘛，就是陈老师认为说，他说，我们倒是体会到一种需求，被需求需求。我有时候甚至会想，这是人最大的需求。那关于这点，我怎么说呢？就是老是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就不是特能接受，或者说不是特能说服我吧。至少我觉得这一点又有一点点，我觉得是陈老师一个非常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整章我都老觉得陈老师有很强烈的那种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以他那种好像很比较强健的、比较这种的人生来判断我们这些，这些我自认啊，我就自己就是庸众，这种庸众的这种，我觉得他说的这些确实是，好像是什么被需求的需求，我深深的感受到，对于很多很多的人来讲，至少在这个时代，好像不能这么说吧。然后第八节自我实现，我觉得也是有意思，就是陈老师在这里，他没有完全寓于这个马斯洛的那个概念嘛，因为马斯洛的所谓的自我实现，他有说到是一，就是有是有他自己一个定义，但是陈老师的这个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嘛，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做自己嘛，或就是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这个叫自我实现。而且陈老师他认为这个自我实现，它是什么？它是跟每个人的那种生活旨趣、人生旨趣是相关的嘛，所以他就认为说就是，所有人不必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自我实现。恰恰相反，你要实现自我，就要走不一样的道路，根据你自己所你的天性嘛，你的性情嘛，你的这种来去就是去选择嘛。然后，当然最后一节，所以他认为说这个自我实现，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它可以引导我们，就是去从这个个人所不同的这种生活旨趣去理解这种人生的目标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一节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良好生活。那关于良好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它里头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他说孔子对君子的刻画嘛，可以作为良好生活的这个图画。然后我觉得这一段就是我经常喜欢读这一段，他说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嘛。知远知近，知风知字，知微知显。君子者，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笃信好学，文质彬彬，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呢。居易以似命，素富贵行于富贵，泰而不骄；素贫贱行于贫贱，守此善道。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呢。啊，等等，他又说曾皙的这个理想生活，我觉得孔子无疑是一个良好生活的人嘛，我也特别佩服孔子，就而且我觉得孔子就是确实是一种，他所弄出来的那种，他人生所体现出来的那些东西，我觉得确实是一种良好生活的典范嘛，也是我个人最认可的，因为陈老师也经常会说到有一些人，肯定也是良好生活嘛，啊，什么文天祥啊，什么特蕾莎、曼德拉、梵高，对吧？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的那种，对我至少对于我个人的观感来讲，我会觉得好像那种人生好像太激烈了，或者说太那种了。那我就觉得这个，孔子的这种良好生活啊，他可能就是最体现那种中庸的这种精神的嘛。然后他就是会异常的强调一点，就是良好生活。良好生活首先他就是说他跟社会环境没有必然的关系嘛，就是说在一个糟糕的环境底下，你去正心诚意的去做你手头的事情，去展现你的品行嘛，在你的活动当中去展现你的优异，展现你的卓越，展现你的这种良好的品行。然后就是用陈老师的话，就是说，哪怕世界在变坏嘛，你让它在你的这个脚下，在你的这个地方不变坏，或者变坏得慢一点，对吧？那你的生活就是一种良好生活，对吧？那就是说，但是当然也认为说，良好生活还是需要环境的嘛。在那种非常非常极端的环境底下，就良好生活是没有可能的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头是不会有良好生活的嘛。而且这一点陈老师也不回避嘛，他似乎认为说这个也是他理论的一个。好像不是在这本书，是在哪本书里头，他有承认，就是说，好像是有人就是质问他，或者说不到质问吧，主要就跟他商讨嘛。你说那些很可怕的那些苦难嘛，那些什么大屠杀，那些什么，浩劫啊，那些等等当中，然后就是问他，就是说对于这些面对这些东西，你这个良好生活怎么还能怎么样？那陈老师基本上就认为说，他的理论好像就没有办法应对如此极端的情况嘛。而很明显，在那些那么极端情况底下，人的品性，仍有三六九等，仍有很大的伦理言说的空间嘛。但是这一部分好像陈老师就选择好像就不去直接的去触碰。所以陈老师的他的一个论域，我觉得也蛮体现一种中道的精神的吧。啊，那我说的好像也挺久的，因为这一章内容比较多，那我就说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黄同学哈，就是看一下大家对于刚才黄同学的综述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二个环节哈，就是提问的环节。那先请老吴来说一说你的问题吧。
就是那个多尔叶嘛，那个，对，他说这个一份艰苦就是一份快乐，他说王朔说成年人那里什么的吧，带一点苦味嘛，烟草、咖啡、老婆干什么的，极限运动，幼童的苦乐也许截然分明。但成年人那里往往交织着嘛，就是说，那比如我嘛，他说的这个我一点都不喜欢，一个都不喜欢，对吧？烟草烟我觉得是苦的嘛，茶我觉得是也是苦的，咖啡觉得是苦的，酒更是，酒要不辣的，要不酸的，对吧？都不喜欢，对吧？老白干这种是辣的嘛，啤酒就是那种酸的嘛。探险、极限运动，谈不上喜欢吧，虽然说是谈不上讨厌，但我这种人就一定是幼稚的吗？不成熟的吗？好像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吧。然后如果说这个苦乐比较截然分开的，这种人就一定是幼童吗？他不交织的，比如说他不怎么交织的，他就一定是幼童吗？或者是同质化的倾向吗？感觉不一定啊，我觉得有点问题，我觉得。然后他第二个后面一段嘛，后面一段他说苦提升了乐的品质，大快乐是经历了痛苦的快乐，提升了母被苦难提升了的快乐。这个我也不是特别同意，就是我有一个那个我们家乡嘛，有一个那个以前我中学遇到了一个人，就是他就是一个傻子吧，傻子，他每天他爷爷就带着他去玩那个游戏机，他也特别开心。30多岁了，还是他的爷爷带着他去玩那个游戏机嘛，他就特别开心。他每天就玩一会儿，玩一会儿，他爷爷就在旁边看报纸，他就玩一会儿游戏，特别开心。我们还老遇到他，我们和他对战什么的。然后这种的，我假设这个人呢可以叫傻乐吧，哈，我也不知道这种叫什么，傻乐就一定比这个低级吗？我感觉好像不一定啊，所以这是一些疑惑嘛。他好像认为经历了磨难的那种，好像更高档。我这个也不叫高档吧，就感觉至少在陈老师这里的好像层级或者等级要高一点，就是还再举，我不是举了个例子吗？还有这种嘻嘻哈哈穷开心的那种，我不是分享了一个那个类似的说法吗？嘻嘻哈哈穷开心的就不可能有高级这个。或者就他就不可能展现出高等级的那一面吗？我是觉得是不是陈老师有这种精英主义的倾向呀？我挺疑惑的，也不一定是，我一不一定说我是对的吧。反正我觉得这几段我是挺有疑惑的吧。这些疑惑问问大家怎么想的吧。没有了。
所以这种带苦的快乐，陈老师说带苦的快乐差不多是高等级快乐的一个标志，你是不同意是吧？
我有疑惑嘛，我目前是不太同意，我现在还是有疑惑嘛，但当然也不能说不同意了，就是有一些疑惑，就是至少它不是一个普遍的标准吧，我觉得至少也许是陈老师的标准，但我觉得很难成为一个普遍的标准。 除非你就说，我就判定了那种就是高级的，那就没得说了。
他也没说高等级快乐就只有唯一的一种快乐叫带苦的快乐嘛，你可以有其他的高等级快乐的，比如刚才你举的一些例子，它是不是够得上高等级快乐是可以讨论的嘛？但是关于他说的这个苦提升了乐的品质，还有什么有为的青年？啊，通常都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为了吃苦而吃苦嘛。这个你也不同意是吧？
没有，我还没有想过那儿，就是有为的青年，他为了吃苦而吃苦，其实不一定呀。我觉得梵高他又能不能假设有一个青年啊，对，陈老师佩服的梵高，假设有一个青年，他就快快乐乐的画画，他画的画跟梵高一样差不多，一样好。假设这种可能是成立的，好像也不妨碍什么吧，就不是太明，也不是不同意吧，就是有些疑惑点。
黄同学，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想起，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呢，反正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采访，那个叫做什么叶嘉莹啊，就是一个好像98岁的一个老人，是吧？他研究古典诗词的嘛，他有说的一个类似的观点，他就认为说。经过苦难的那些诗词，还是好诗吗？这个话就会说得很极端呢，对吧？就是，然后他就，但是我理解他什么意思嘛？他说，比如说纳兰词嘛，就是那个纳兰性德，他说他的词写得也很好，对吧？但是就是不够深广嘛，就。因为他经历的就是人一生整个还是很顺遂的嘛，而且他好很早就死了嘛，那也包括以前在讲说什么晏殊对吧？晏殊他不是一辈子太平宰相，所以他能够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是也很就是以。他能写出很精巧，甚至有某种哲思，某种那种，但是他好像某种意义上来讲，就缺了一点那种深厚的那个东西嘛。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一个人他一辈子如果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也没什么那种。那他是不是就不能够过一个这个好的生活？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会这样理解了，就是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就很幸运。比如说刚才老吴说的，一个人对吧？他也有才华，那他也有那种，然后他就写了，比如说他就画画嘛，对吧？他也很有才华，那他没有梵高那些苦难，他就开开心心的画画了一辈子，对吧？我们可以想象，不可以想象这种，甚至他还有名了，还出了名，还大家夸他，有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肯定会有嘛，对吧？会有，但是就是我们就会在一个意义上来讲，这个人的人生好不好，让不让人羡慕？他是好的，是让人羡慕的，没问题。我们也可以很说那种的说他过幸福的一生嘛，但是呢？就我刚刚说的嘛，幸福和那个良好生活，就好像不是那么强烈的一回事嘛。就幸福的生活是让人羡慕的，对吧？但是他之为良好生活，就会有一点点疑问，也包括他的作品，对吧？他画画，他没有经历那些苦难，没有经历那些痛苦，他画画画出来那些作品，可能大家也会喜欢，也会那种，但是可能就不会是那种。第一流的那种作品嘛，如果说，比如说，如果说他的才华不是特别顶尖的话，那他画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那种一时的嘛。 就下个时代大家就都忘记了。或者他如果特别特别有才华，就像晏殊，就像刚说的纳兰性德那样子，他属于特别有才华，他写的特别好。但是我们回过头去，他还能在留在文学史上。但是我回过头去的话，我们还是会多多少少觉得说，他的作品里头就是缺点啥嘛，就不够深刻嘛，不够深刻，然后就会觉得说他不够是那种伟大的这种大师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或者之类的。然后我又想到就是。就之前看到的一些作品，就是看到我之前看到，我之前好像跟老吴还谈到这个，对吧？因为老吴好像有问那个，就说那个陈春成的那个什么夜晚的潜水艇嘛，那人家说他是什么博尔赫斯，对吧？中国的博尔赫斯啊，那我就觉得他那个写的就很一般嘛，他那个有没有想象力？有想象力。但他那个想象力，让人觉得就是有儿童的想象力嘛。所以我某种意义上讲，我特能理解陈老师在这里想要说什么。也许他那个表述，所以我刚刚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可能跟老吴有点相通，就是我会觉得陈老师在这里头有精英主义的倾向。我觉得你要说陈老师有没有精英主义，我觉得100%有，很明显有，而且这一点上面我多多少少。感觉还不是能完完全全的很同意陈老师，但是我还特能理解他那里想说什么。比如像陈春成的那个，对吧？为什么博尔赫斯的那个东西就好像很，就是他为什么不配于说是中国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那些想象，他是连着他自己的人生的，比如说他瞎了眼，对吧？他的那种苦难。还有他卷入的跟庇隆政权的那些政治上面的纷争，还有他的一些等等，阿根廷的这个历史文化等等，所以他的那些想象是连着那些深厚的东西，他是有厚度的。那一个人如果他只有才分，如果他只有才华，那他可能可以，那他又很有想象力，对吧？那他也可以写一些东西，但他写那些东西，我觉得对于那种对。作品的品质有要求的人看来就会觉得是一个很一般，甚至会觉得是不好的作品嘛。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就陈春成他写的那个东西啊，也出了名了，对吧？然后也可能能够得到名利，然后他可能生活也能过得很顺遂，很幸福，他也不需要经历什么痛苦。那我觉得这种人，我们可能可以说是可以祝愿他的，对吧？但是他写出那种东西，那对于一些对于作品的要求比较高的、比较刁的人，对吧？可谓刁的人，他就觉得这种作品没有价值嘛。那你也可以想象老吴说的那个年轻人，他画出来的画可能很漂亮、很有才华，但是就是没有价值嘛，对吧？在对于那些对于那些有艺术的眼光的人来讲，他看的可能觉得那个东西就没有价值嘛。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想到陈老师之前推荐过一本书嘛，就是好像讲的是一个法国年轻人吗？还是什么的？就是徒步穿越阿富汗嘛。
啊，英
那个
国
书
的，
好像
那个叫
英
做
国。
什么？寻路阿富汗，寻路阿富汗，好像是英国的工党，还是保守党哈？好像是工党吧的一个政治家，好像现在。
就是。他在那个书评里面，我觉得就是在批评吧，就是一种娇弱的心灵嘛。就是说，因为现代人处在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当中，然后养成了一种娇弱的心灵，那也许这本书看了这本书的那个读者会对于，对，就是对于。克服这种娇弱啊，它本身会有一种益处嘛，所以他自己在这个书评里的倾向性，以及就确实是比较明显的。他自己是有一种很强大的能量的一个人，然后他是对自己呢是一直有向上的
向上的这种成长的要求的一个人嘛，就像你们说的，对于这种平民主义的想法，肯定是有很多批评的。陈老师的各种言辞里面，就都有体现。就是你说简简单单、快快乐乐过一生吧，陈老师他不会说不，他不会说有多差，但是他肯定也不会觉得就有多好。就是对，就是。所以这个快乐的厚重和这个担保之间，他肯定是更愿意选择这种厚重的快乐。对，就是，所以老吴你可以理解这种倾向是吧？但是你还是。
因为可能因为我是个庸众吧，反正很难，我对可以理解，很难获得我完全的认可吧。
但他并
不
不
过。
是说，他并不是，并不是说要在两者当中，选一个唯一的答案。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倾向性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可能是因为希腊人对他的这个影响嘛。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有一个记载嘛，当然是虚构的。就是有个国王问那个梭伦嘛，雅典的这个梭伦说，你觉得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卓越的人吧？一般翻译成幸福，但是我想应该是卓越的意思。然后梭伦举了半天的例子，就是没有说到国王嘛，因为国王其实期待说，梭伦来夸他嘛。然后梭伦举的例子里面，其实像有第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最后那是一个雅典城邦的一个老战士吧，然后他是什么世世同堂啊，儿孙绕膝，过得很幸福，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钱嘛，中产以上嘛，但最后这个人的结局其实就是战死的嘛，他是好像是在跟波斯人的战斗中战死的，然后他是在。大概都50、60岁的时候战死的，然后他梭伦把这个人列为一个最卓越的人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其实在于他是为城邦而战死的嘛，就这样的这种能量和向上的这种精神是，陈老师我觉得他是很看重的，所以说你说这个老头如果他儿孙绕膝，然后最后就安度晚年是吧？最后就安度晚年。然后就是，有人给他送终守孝，那种生活相对于那个人他真实的那个结局的而言的话，那陈老师肯定是选前者的，但他也并不是说要排斥说这样的简简单单的生活就一定是就是不好嘛。一定是不好的嘛，但他如果让他推崇一个，他肯定是更推崇前者的。就这种东西是，对你应该可以理解吧？反正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倒是挺，我倒是有点就是倾慕这种东西吧。这个。说陈老师的这种精英主义的倾向呢，是说他更提倡大，就人对待苦难，人对待就是更所谓的更深厚的这种快乐本身，它是包含有苦难的，那就有包含有苦难，就得包含迎难而上嘛，需要包含各种艰难困苦啊等等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普罗米修斯是吧？忍受竹竿之苦，然后等等的，就这种东西，可能大家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就是精英主义的东西。为啥傻白甜就不能？傻白甜就一直就是这个不特指女性哈，就所有的人吧都一样。就这种东西，为啥就不能？ 被视为一个高等级的快乐呢？就是为啥是一定要有，你要去克服一些东西，一定要去，是吧？这种所谓迎难而上，就这种东西可能有了精英主义的色彩吧。